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jundanti gumbu jangura yonla shanza lo kangalo tu jundi jumzani dalandana zuhi. Mesra jawla yanla tete, tetona chichi chingra oze, talo de mo mamba zausun, kaptan damchu yone drupa, nochu popi wachetus.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明。离障本来护从龙心般。
寂静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下面再继续学习啊。那么下面也是讲的是第三个课判，坚持不懈对治烦恼。那么前面呢讲了一部分，下面呢也是讲下面这一部分的内容，就说坚持不懈对治烦恼的这个内容。吾宁被烧杀，或遭断头苦，然心终不屈，顺就烦恼地。 那么这种坚持不懈、对治烦恼呢，就说是有一种决心。那么什么样一种决心呢？就是说我宁可被烧杀、被烈火焚身，或者呢遭到这个砍断头颅的痛苦，即便是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我的心始终不屈服烦恼，始终呢不顺就烦恼的这个愿地。 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让，就说是任其摆布的。当然，我们就说这个顺势所讲到的，主要是心不屈，不顺从烦恼这个愿底的情况。那么达到什么程度了，心都不屈呢？就达来，怕哪怕是遇到生命危险了，而且呢，就说这个遇到了生命危险，它是极其极端恐怖的一种情况出现。那就是说我宁可被焚烧而死。 或者说，宁可遭到断头的这种痛苦，我都不完全呢，也是完全不屈服这个烦恼。那么这个就表现了一种极其强大的这样一种断烦恼的决心。想想看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修行者内心当中有了这种决心的话，还有什么烦恼不可战胜的？那平时我们自己在修法的时候，我们在修持断烦恼之道的时候。 就是说动不动就从这样一种修道当中退失，动不动呢就不想修法了。实际上呢，我们这样一种情况远远没有遇到说到了被烧杀、遭断头苦的这样一种情况，都是遇到一点点违缘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屈就于烦恼之。那么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软绵绵的心态去修持所谓的佛法的话，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调伏这个内心的烦恼呢？ 因为从某些角度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再讲过，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讲，烦恼的力量它是从无始以来盘踞在我们相续当中，所以说呢，在没有遇到对峙之前呢，它可以说是非常强大。那么如果我们要就说是对峙，对付一个这么强大的这个怨敌，那么没有一种啊，就是说坚强的决心，没有一种这个坚强的这个誓愿，那是根本没办法对峙的。 所以说，内心当中对待这个烦恼、断除烦恼、修持烦恼之道的这样一种态度呢，就应该有一种宁可被烧杀或者遭到断头苦。那么，如果有了这种决心，如果说假如说遇到了这个世间当中的其他的情况，更加不可能让我们退失这样一种从修持断烦恼之道当中退失，绝对不可能有这样情况发生。 所以说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要内心当中要发这样一种坚强的、坚固的这个誓愿。有了这个誓愿呢，我们就可以 啊，和烦恼作战到底。没有这个誓愿，我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这个强敌的时候呢，首先都投降了。哎，这个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这样一种敌人的时候就已经投降了。那遇到强大的怨敌出现的时候呢，那根本不可能去和烦恼去这个做斗争的。那么历史上呢，有很多修行者遇到这样一种啊，就说是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不屈就烦恼贼，不顺就烦恼贼，而宁可舍身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呢，在这个经典当中记载呢，曾经有一位比丘托钵化缘的时候呢，不慎进入到啊这个淫女的家中啊。那么这个淫女呢，想方设法想引诱这个比丘，但这个比丘呢，他就是手持自己的戒律。后来呢，就说这个淫女，他就说，要不然你就跳下这个火坑，要不然呢你就顺从我的这个心意。那么这个比丘呢，他为了护戒啊，他宁可跳下火坑啊，他也没有就说是顺从自己的贪欲的烦恼。这个是也是一个经典当中一个记载的一个公案。还有呢，就是说是在咸鱼经当中啊，也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在汉地呢也是流传很广。说这个公案发生是在印度嘛，一个小沙弥啊，这个小沙弥他据说说是这个本来呢，这个小沙弥和他的师父是受一个居士的长期供养。哎，这个居士呢，他就会每天中午的时候就会把饭菜送到一个他们的寺庙休息的地方。那么突然有一天的话，就说是这个居士呢，他们一家人受到别人的邀请啊去做客啊，中午饭呢就别人送啊，最后就交代他的女儿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交代他的女儿呢去这个这个是负责这样一种送饭的事情吧。那后来呢，他女儿是忘记了怎么样，没有送去，没送去呢，他的这个师父啊，这个沙弥的师父呢，就派这个沙弥去取饭，因为到了时间呢，要过午了，现在呢时间已经很紧迫，啊，就派他的徒弟呢到这个施主家去取饭。那么这个沙弥到了施主家之后呢，守房子的这个施主的女儿看到了沙弥之后呢，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贪欲。然后呢，就说是一通过方方各种各样的语言引诱他，然后怎么怎么样，让他就说是还俗嫁给他，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家产，如何如何。那么这个沙弥想了，如果说这个时候转身走开的话，这个现在这个女人就对方啊，正处在强烈的一种贪欲烦恼之中。假如他就说是追过来或者大喊大叫的话，有可能就说是被其他的路人所误解，而引发对三宝的这样一种不幸之心，他也没敢逃跑。但没敢逃跑呢，当时呢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脱身，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说先进到房子里面，他说你这个，他就对这个女人说呢，你这样一种我考虑了可以，但是呢我要做一些事情。哎，他就让这个女人呢给他找了一间房子，一个空房子啊，一间房子嘛。然后他就把门拴上了，把门别上之后呢，然后就说把这个袈裟脱下来挂在衣架上，找了一把剃刀，向佛涅槃的地方顶礼。他就说以前呢也有这样一种比丘误入这样一种淫女的房子，为了不失戒律呢就跳下火坑，然后也有呢就说是也有这些以前曾经发生过，有一船的这个比丘在海中间船烂了之后呢，就说大家都落水，当时呢有一个年纪轻的比丘找到一块船板，另外一个就说是这个出家啊受戒的时间比他长的另外一个老比丘告诉他呢，实际上就说是我的出家的年龄比你长，是上座，你应该把这样一种船板给我。那么这个年少的比丘听到这个之后呢，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个船板 递给了上座，自己就淹死了。沙弥也想到这个事情，然后沙弥也想到呢，有一群比丘在旷野里面啊，在这个旷野里面被强盗捉住，然后呢这个强盗把他们衣服抢走之后，把他们的手用草捆住，他们为了守护这样一种戒律的话，就根本没有动一下，连草都没拔出来。他们说这些人为了守护这样一种修行，他们都能做得到。那他说，上面说，难道我不是佛弟子吗？难道我不能够守护这样一种清净的戒律吗？他说现在我不舍弃三宝，也不舍弃这样一种，他内心当中不舍弃这个戒律啊。他说只舍弃生命，为了就是说护戒修行的缘故，只舍弃生命。他就朝佛涅槃的这样一种地方呢，3厘米之后，然后用这个剃刀啊割断自己的脖子，然后就啊把这样一种动脉割破之后呢，就自杀死了。然后这个女人呢，等了很长时间之后没有消息，她就过来看，看了之后呢，沙弥已经自杀身亡了。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一下子呢，他贪欲呢也就熄灭了。等他的父亲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呢，他就说，因为当时呢也有一个规矩嘛，就是说沙门，就是修行者死在了俗人的家中是要罚款的，所以他自己就拿着罚款到了国王那个地方去交罚款。国王问什么事，他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然后国王就也很感慨啊，他就说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护戒的修行者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稀有，然后就表彰这样一种清净的沙门，然后在整个国家当中呢宣扬这个事情，很多人呢因此而入道。所以他也是就是说是宁可遭到断头苦，当然这个里面并不是把头砍下来了，而是自刎身亡了，但是他的心呢始终没有屈服烦恼啊，没有屈服烦恼，他就是为了就说是这个战胜烦恼，他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有这个决心的话，什么烦恼不可战胜，肯定可以战胜。所以说呢，这些公案呢，这些都是以前的修行者身上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发生的这样一种事迹。那实际上我们后学者看到这样一种公案之后呢，也应该有所震动，也应该有所启发。那么他们为了护戒，为了就是说是对治烦恼，甚至于不惜生命。那我们现在呢，就也不要为一些小小的这些痛苦、小小的这些障碍，动不动就让自己舍弃修行啊，这个舍弃对治烦恼的这样修行，这个很不对的。所以说这个颂子主要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要坚持不懈对治烦恼，哪怕是遇到生命危险，那我们自己呢也不应该屈就烦恼这样。下面呢是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呢是讲到能断除烦恼而生欢喜，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想到这个烦恼是可以被断除的。那么这个烦恼如果始终不能被断除，我们这儿下很大的功夫，但最后他就说是如如不动，哎，那我们就修持这个道就没有啥意义。但是呢可喜的是，这个烦恼是能够被断除的，他的自信就决定了他的自信就决定了他一定是可以被断除的。所以想到这个烦恼可以通过因为我们精进修持而被断除，想到这一点呢就生欢喜。生了欢喜干什么呢？生了欢喜实际上进一步的来加固我们修持断烦恼之道的决心。那么在颂词当中呢，就讲到长笛受驱逐，仍可去他乡，立足悬复返，获贼不死。长笛就是普通的怨敌呢，世间当中的普通的怨敌受到这个强力驱逐之后，他仍然可以盘踞在他乡养精蓄锐。那么等他的就说立足，他的就说实力又恢复之后呢，悬复返就可以卷土重来进行加害的 这是普通的怨敌他会出现这个情况，祸贼不如是。但是呢，烦恼的这个怨敌呢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一次性的从根本上驱逐断除之后，那么这种烦恼它是不可能再度复返的，它和普通的这样怨敌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呢，那么平常很就世间上的这个怨敌啊，有的时候呢虽然就是把它赶走了，但是它可以在其他地方啊去就培养它的势力。有的时候呢是把它的这样头目杀死了，但是它的部下呢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就是说去这个啊重振旗鼓。有的时候呢是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些怨敌的大人杀了，但小孩呢还可能就说是隐藏起来然后再慢慢发展，最后报仇的这个情况也有很多啊。历史上的赵氏孤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典型。哎，有的时候呢把这些人杀死，但是他的亲友他的亲友呢就是又就承担了报仇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报仇的这个事情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怨敌呢他总是这样一种没办法完全彻底的予以消灭的没办法予以彻底消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世间的怨敌他可以这样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这样情况再再的出现，那么就是说烦恼的这个怨敌会不会野火烧不尽呢？那么如果说是烦恼的怨敌也像这个情况也像这样一种平常的怨敌这样情况发生的话，那么虽然我们把这个烦恼完全断除了，但他也可以就说是养精蓄锐卷土重来。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想那修道就没有意义了，努力去修持断除烦恼之道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非常可能再的重来，把烦恼击败了又产生了，把烦恼击败又产生了这个方面我们永远没办法把它根除掉的话，我们修道就没有意义。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实际情况呢，今天菩萨很肯定的告诉我们，祸贼不如是。就这样烦恼的怨敌呢不是这样的。那么既然烦恼的怨敌不是这样的，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实际情况就是说，如果真正的一次性的把烦恼完全的铲除了它是绝对不可能再卷土重来的，因灭永灭因灭永灭。所以说在这个佛经在很多大论点在讲这个断烦恼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也讲到如果说这个修行者获得了见道，获得了见道的果位，他如果把这个见所断掉之后呢，这个见断是永远不可能再产生的。那么如果到了这个修道圆满的时候，把这个修所断掉之后呢，这个修断它是永远不可能再重新出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烦恼断掉之后，那在我们心中还可不可能再一次的产生呢？那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在有些小乘的比如小乘有部的一些论点当中呢曾经提到过阿罗汉有退世的情况，这个叫退法阿罗汉，就是说阿罗汉他在断除了修断之后，他有可能从阿罗汉的果位退世，就是说相续当中又突然产生了修断，然后呢就从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当中退世了。当然按照小乘自宗的说法呢，他这个退世的时间很短毕竟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底子嘛，阿罗汉他虽然他就说是必然有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他是有底子的，有底子的话就是说是他退世之后很短恢复了，而且呢退到什么程度呢？绝对不可能退到凡夫，他最多退到出果，然后不会再往下退。就是小乘他有部有的时候有必要这样讲的，但是在就是说大乘的这些论点当中呢也不承认这样说，也就是说这个是大乘当中认为这个是一个不了义的说法，这样已经断掉的修惑它不可能又突然在相续当中出现了，因为它的种子烦恼障的种子 完全灭尽了，你要获得阿罗汉果位，这个烦恼障种子完全灭尽才行。那么已经把这烦恼障的种子完全灭尽了，没有种子了，那凭什么要重新产生修断呢？啊，那是没有因缘的。所以大乘呢，啊，这个小乘经部大乘呢，他不承认说，哎，这个阿罗汉得到阿罗汉果位之后呢，会有退失的情况。啊，基本上就是讲没有退失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是说，大概呢，中间插一下，有一些观点他是这样认为，但实际情况呢，不可能真正的退失。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烦恼一旦灭尽了，它是绝对不可能再卷土重来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事例的说明呢，怨敌的卷土重来的很多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尤其是以前呢，在北方啊，这样一种北方的，就是这个雁门关之外的很多的游牧民族，经常骚扰这样一种这个关内。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汉武帝啊，在汉朝的时候就疲于奔命，疲于奔命，就是说是啊，匈奴又来了，就开始打仗，打跑了之后呢，过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打，所以现在经常性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和烦恼作战，它就是一胜永胜。如果真正一次性的把烦恼铲除了，它绝对不可能再有再度复返的机会的。那这个方面就是说，祸贼不如是，这个方面给我们讲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讲是讲了，那么这个为什么长敌驱逐之后呢，世间的怨敌驱逐之后呢，他就可能就说是立足悬复返。那么就是说烦恼贼他一断之后呢，就永断不会再回来的原因何在？我们要知道原因，不知道原因的话，我们内心当中还可能有疑惑。那么所以说下面这个颂词就讲，祸为慧眼断，足以何所助，云何反害我，然我法精进。主要的是前两句，前两句就是说烦恼被慧眼所断之后，从我们相续当中驱逐出去，驱逐出去足以何所住。那么驱逐出去之后呢，他住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任何住处，他无处可去，他没有任何住处，所以不可能再返回来伤害我。云何妨害我呢？不可能再妨害来伤害我。那么就是说，但是呢，对于这样一种一段永断的烦恼，不能够再返回来伤害我的这个烦恼，本来是可以这样断掉的，然我法精进，但是呢，我没有具足精进，内心很怯弱，没具足精进，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断除这种烦恼。那么就是说，反过来讲，如果我具足的精进，断除了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在我相信当中是绝对不可能再升起的。那这个是我们想一想都是很愉快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怨敌你永远灭不掉他，一生当中都灭不掉他，他总是在那威胁你，那么对于一个啊，就是说你这个和他产生怨敌关系的人来讲，你有一个怨敌永远灭不掉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说有机会就骚扰，有机会骚扰，你想想烦不烦？肯定就是说寝食难安。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怨敌的这样这个烦恼这个怨敌呢，哎，我们知道了，如果一断之后呢，永远再断了啊，不会再什么再回来骚扰我，这个情况不会有。哎，如果我精进了之后呢，断掉之后呢，啊，就永远获得安宁，永远获得自在，啊，想想都很愉快。但现在呢，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个好事，居然我没有去做啊，因为就缺乏这个怯懦，缺乏精进，没有去就修持断除烦恼的这样一种修行啊，的确呢就是很不应该的。那我们就是想呢，祸为慧眼断，足以何所住。那为什么世间的怨敌他可以再的回来，而烦恼他就断了之后就不会再产生的？我们可以分析，有前面呢有一个这个问题嘛。那为什么说世间怨敌可以呢？因为世间人相续当中呢，暂时来讲，他的因当中有一个返回来的一个基础，暂时来讲他的基础还在。那么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啊，这个基础就是他的这个我执烦恼。那么只要这个众生就受害者，哎，他的这样一种相续当中有我执，在他的心中就会有怨敌的啊，和我作对的这个怨敌的这个概念， 说对他而言呢，啊，这个怨敌会再再回来，他或者说他可以再再的竖起树立，或者是再再的有很多很多怨敌。那么对于对方来讲呢，对方相信当中也有我执，我执未断，他就有了这个基础了。他想到就是说在那个地方还有个我的怨敌啊，我要去灭他，然后呢就是说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去整一下，有机会的时候去弄一下，然后总是有一天把它整死为止。所以他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他就有了，他因为有了暂时的这个我执作为基础的缘故呢，所以他可以再再的就返回来伤害众生。但暂时来讲有这个基础在嘛，有这个基础在，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发展啊。不管是从怨敌的双方来讲，都会有这样一种共同的基础，就是我执存在。那么就是说这个慧为慧眼断，足以何所住。那为什么这个怨这个烦恼它一断之后呢就不会再回来？因为就说这样一种烦恼本身呢，就是我执或者也好，我执也好，这个烦恼也好，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讲，它是就说是没有一个实在本体的，它是一个染污性，或者说从另外角度来讲啊，它就是一种假象，哎，它是一种假象，就好像是黄昏的时候这个绳子上的蛇一样，黄昏的时候我们把绳子错看为蛇，实际上这个蛇呢，它看起来好像是，哎，我们没有就认清它的本性的时候呢，似乎是一条恐怖的蛇。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认为它是蛇的时候，自始至终这个蛇的本体都是虚幻的，自始至终这条蛇都没有出现过，然后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烦恼啊，这样我执呢，它的本体也就和这条蛇一样。那么暂时看起来的时候呢，哦，它很强大，暂时的盘踞在我们心中，然后呢再再的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痛苦。从世俗的角度这个层面来观察的时候呢，的确存在啊，的确存在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我执。但是呢从究竟的层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烦恼我执就像这个黄昏的绳上的蛇一样，不管我们在这个世俗的层面认为它多可怕多厉害，但实际情况是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啊。这个我执从本以来就是一个颠倒的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自信它本体的虚假，那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就说真实存在。所以说这个慧眼是什么呢？慧眼就是说了知的这个烦恼本质的这个智慧。我已经把你这样一种所谓的烦恼我执看穿了，已经认清了你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呢，因为这样一种烦恼啊，它是染污性的，我执呢它是个染污，它是一个无明的自信。而慧眼呢，它是一种殊胜的智慧，然后是二者之间是恰恰是正对峙。所以说当我们处在我执烦恼的过程状态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这样一种慧眼的，没有这样清净智慧。那么如果一旦有了清净智慧了，看穿了它本质之后呢，这样的烦恼它就随之消失。因为这个烦恼本身，我执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说只要慧眼一看清它的本质之后，不需要驱逐它啊，因为它本来没有自信嘛，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说呢，只要慧眼一看清它的本质，它自然就消亡。就好像打比喻讲，我们就说这个绳子上的蛇，绳子上的蛇呢，当我们没看清楚的时候呢，哎，我们认定它是一条蛇，从头到尾看怎么看怎么像蛇。但是呢，当我们就说一举一把这个电灯一拉开之后呢，在这个强烈的灯光的照射之下，我们发现了，哦，它的本质是绳子。当我们就看清楚它是绳子的时候，这个蛇到哪儿去了？当下消失。那么这个当下消失是把它怎么样赶出去的吗？不是，因为这个它本来就是一个假象，所以不需要把它什么赶走，它就是一个假象，它本来就不存在，只需要认清它的本质就足够了啊，认清它的本质就足够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说 烦恼这个我执的他这个虚伪的本性，就注定了他啊就被断掉之后呢，永远不可能再返回的这样一种结局。啊，因为我们已经彻底的认清楚他的本性了，所以说以后不会再受到迷惑，不会再受到迷惑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慧眼一旦产生了，他一直保留在这个地方，保留在我们相续当中，一直有慧眼关照，一直有慧眼关照呢，就是说是在通过不断的修行，把他的这个存在的基础，就是说产生烦恼的这个烦恼障的种子，再断掉之后啊，绝对不可能再出现了，不可能再返回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说祸为慧眼断啊，以这个烦恼一旦被慧眼所断，被断掉之后呢，绝对不可能再返回的原因，就说明我本来他就说是他就是一种暂时性的东西，而又被殊胜的智慧，殊胜的智慧就是说看清了本质，所以说呢，他一断就永断了，不可能再重新产生。那至于前面我们说这个世间的愿力，它有一个基础，我们前面说的是个暂时的基础，就有了烦恼。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断除烦恼的这个对治嘛，所以说呢，这个众生相续当中一直存在烦恼，它就有一个重新返回的基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烦恼它是没有一个真实坚实的基础的，它没有一个坚实基础，看起来很强大，那实际上真的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假象，就像这条蛇一样，看起来很强大，看起来很恐怖啊，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本质之前呢，的的确确呢在这儿好像在伤害我们，在这个让我们恐怖，但实际上它因为它的本体就决定了它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当我们用这个灯光一照破之后，恐怖当下就消失了，就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足以啊把它返回逐出去之后呢，何所住呢？它绝对不可能再住在什么地方，它住在哪里不可能再住在其他地方的，因为它的本体就虚妄的。如果它的本体是实有的，哎，我把它驱逐出去之后呢，因为它本体仍然在啊，本体仍然存在，它就可以有在外面安住的地方。但是它的确确没有本体，那没有一个去的地方，它本体不存在。所以说呢，像这样讲，云何妨害我呢？它从哪个地方去养精蓄锐，然后再反过来伤害我？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就需要我们做一次这样一种灭烦恼的这个修行，只要我们把这个灭烦恼这个修行做好了，把这个烦恼断除了，那就是一胜永胜，一断永断，不可能再反反复复去折磨我们的。所以说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折磨我们的烦恼这个问题呢，当我们就是说通过清净的修行把它断掉之后，那就获得彻底的胜利啊！这个问题我们想起来的话，就可以升起欢喜心啊，真是可以升起欢喜。那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烦恼本身，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不存在的。那么到底怎么样它的本体是虚假不存在的呢？通过什么样的智慧来观察它的虚伪的自性呢？下面这个颂词还可以提到，就观察它的这个本体是不存在。宋子章讲呢，祸非住外境，非住根生间，亦非其他处，云何害众生。那么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烦恼呢，不是住在外境上面，这个外境就是说色法色等外境当中，也不是住在根生，也就是说不是住在这样一种我们的根和身体当中。间呢，就是也不是住在外境和根生中间，亦非其他处。那么除了这个外境、根生和根生中间之外，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安住。那么最后就是说，云何害众生？那怎么来害众生呢？那不可能害众生。或非住外境，就是说这个烦恼，它不可能住在外境当中。不可能住在我们的诸根和身体当中。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不可能住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境存在的时候呢，虽然有境存在，但不一定有烦恼啊，这个烦恼是不一定存在的。从某些角度来讲，可以说是烦恼 从某一方面来讲是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不可能住外境。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为什么也不住在根和身当中呢？表面上看好像是住在我们身体当中，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它不会住在根身。因为有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根身存在它不一定有烦恼。比如说阿罗汉他得到了这样有余涅槃的时候，他呢就是说获得有余涅槃的时候呢，他的烦恼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这样用他的这个身体还在，他的诸根还在，所以他的身体和根都在，但是没有烦恼的。有些菩萨呢，在入定的时候，根身在，但是烦恼不存在，这个情况也有。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虽然有些时候呢，根经存在，但是也有烦恼不存在的时候。因此就可以说呢，烦恼并不是住在根身当中，如果是住在根身当中，只要有根身那就会有烦恼，所以说说明这个烦恼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于这个当中。这个之间有没有呢？这个之间是虚空嘛，根身外境和根身这个中间它是一片虚空，虚空当中呢它也不会啊，就是说有任何法的可以存在的这个基础，烦恼也不会存在这个上面。或者从某些角度来讲呢，就前面分析的，它是如果要住也是住在众生的相续当中，而不会住在这个其他地方。那么就是说除了外境根身和根身中间之外，其他地方有没有呢？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啊，因为除了外境除了根身，其他地方还存在还有什么可以存在的呢？根本没有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物质都不存在，就是说除了外境和根身之外的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亦非其他处，云何害众生，那就没办法害众生。实际上这个宋史我们在宋史当中看的时候呢，哦，就好像是在观察说这个烦恼好像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如果我们没有分析清楚的话，没有认识清楚这个宋词的本意的话，我们会认为看到这个宋词的这个字句啊，字面上的意思，或非住外境，似乎告诉我们说，哦，这个烦恼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它没有住处而已，它找不到住处，它住不到外境，没办法住外境，没办法住根深，没办法住什么什么，好像是这个感觉，但实际上并不是表达这个含义。所以说呢，这个烦恼我们就说，为什么只需要说住呢？因为所有的这样有余法，它都有三个特征或者四个，要么就是生住灭或者生住异灭，生住异灭。那么此处呢，就是从它没有住于外境，而这种没有住外境的住，再来观察这样一种烦恼本身没有住啊，烦恼本身没有住。那么烦恼本身没有住呢，啊，烦恼就不可能有生和灭。所以说实际上就非住外境，非住根身间啊，不住于其他地方。配合前面的宋子来讲呢，就是说云何反害我啊，没办法反过来害我们，因为他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住处。其他地方找不到住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因为它本性不存在。那么如果这个烦恼它是个实在的东西，它实在存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本体的话，它真实存在的话，它怎么可能没有住处呢？它可以，因为它真实存在，所以它就可以有住处。他就说也不住外境，也不住根身，什么都不住，什么都不住，就说明他的本性它是不存在的，他没有个本体。所以他为了表明这个没有本体存在，他就是尽管显现是显现，但是他根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自信。所以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哦，我们就说烦恼存在好厉害啊，然后经常伤害我们。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说住在众生相续中，但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他有没有一个本体呢？真是观察的时候就没有本体了，它 不可能住于任何地方。所以说没有住呢，就不可能有生灭，因为生住灭它是相互关带的啊。如果这个本体有生，或这个烦恼嘛，烦恼如果真是有一个真实的生，哦，它的本体存在了，有个真实的生，它就会有 真实的住，有了真实的住就可能有真实的灭，在哪个地方灭，消失到哪个地方去了，它就有真实的灭。但是呢，就是说 这个烦恼本身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因缘和合的假象，所以说没有一个真实的身，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也不可能有真实的住，也不可能真实的灭。所以说如果没有生住灭，它就不可能是有为法。那么当然它是无为法吗？无为法它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它不是，它不存在有为法的自性，没有它的法相，它就根本不存在它的本体自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要是还是为了说明这个烦恼没有自性，烦恼没有本体。从圣义谛的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烦恼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如果它不存在，有什么伤害我呢？在我们如果是在世俗地当中啊，哎，这个烦恼它可以存在，哎，它可以伤害众生。但是呢，一观察就近观察之后呢，做就近观察到了圣义谛的层面，到圣义谛的这样一个本体当中的时候，哦，真正真实观察的时候呢，哪个地方都找不到它的本体。不管是从生的角度来讲，从住的角度来讲，从灭的角度来讲，都找不到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这样一种烦恼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个假象。这个假象呢，我们就说它是假象，这句话本身就说明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就像这个蛇一样，它就是一个假象啊，绳子上的蛇，我们就说是绳子上的蛇，绳子上的这个条蛇它就是个假象。它从哪里生的？没有生。它住在哪里？灭？从哪里灭？没有。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所以说你说它不存在呢，哎，当我们眼睛看花的时候它似乎存在，那你说它存在呢，当我们定睛一看的时候呢，哎，它没有。所以这个就叫做世俗和圣意的关系。烦恼也是一样的，哎，如果我们在世俗当中不认真观察的时候呢，哎，似乎存在啊，我们可以修持断烦恼之道把它断掉。那但是呢，真正在观察的时候呢，哦，它是假的，一个假象，它有什么可断的？它有什么可离开的？它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在圣意当中，哎，无所修；圣意当中无所断。但是在世俗当中呢，它必定有它存在的显现，哎，所以说有让它断除的这样一种修法，它也真是可以被断掉。啊，这个就是世俗和圣意的道理。所以说这个颂词呢，主要是从圣意谛去分析。这个烦恼本身不存在，那么一个本身不存在的烦恼云何害众生？一个不存在的烦恼害了一个什么样一种不存在的众生呢？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烦恼的自性之后呢，或为慧眼断，足以何所住？我们就知道，如果这个烦恼被慧眼，被这个 认知其自性空性的智慧眼断掉之后，那它就一灭永灭，不可能再存在。下面呢，就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不应该恐怖这样烦恼。祸患心莫惧，未至应精进，何苦于地狱无意受伤害。那么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幻化的一种烦恼，就这个烦恼虽然存在，但它必定是一种幻化的自性。幻化的自性就是讲它是一个假象。那么对一种具有假象性质的这个烦恼心莫惧，那么我们就心呢就不会再非常恐怖它了。那么如果说这个烦恼它的确不是虚幻，它是真实的，它存在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它存在在我们本体自性当中，那我们就应该害怕了，因为无论如何也断不掉。但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哎，这个烦恼本身它是个假象，它的假象的本质就决定了它一定可以被断掉。它因为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嘛，它一定可以被断掉的。所以说呢，了知了它的本性之后，我们就没有惧怕的一种必要了。然后为什么平时会惧怕它呢？哦，这个烦恼力量好大，因为我们把它执为实有，我们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对它呢就心生恐惧。那么通过前面圣意谛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烦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假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回到世俗当中，哦，这样烦恼的心它的确虽然存在它的显现，它也有它的作用，但是它的本体呢的确是就是一种虚幻的自信。所以对于这样一种虚幻的这个自信的烦恼心莫惧，为了升起智慧，哎，为了就是说升起勘破这个假象烦恼的智慧呢，我们应该精进的修持。 回到主题上面，就应该就说是这个经济的羞耻断烦恼之道，它可以被断掉，所以我们心生欢喜。何苦于地狱无一处伤害？假如有了这种智慧的话，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再因为就是说是有了烦恼的伤害，让我们生烦恼堕地狱那种受到无意义的伤害了。那么就是说以前受到这些伤害，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没有产生这个智慧，没有精进，没有产生智慧，所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堕了地狱，受到了没有意义的伤害。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了知了真相之后，那就绝对不可能再堕地狱了，啊，不可能再堕地狱。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修持这样一种断烦恼之道。大乘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他就直指这个显现的本性，直接达到这个显现的这样一种本性当中。那如果通过其他的方式呢，我们认为哦，这个烦恼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觉得应该产生一个实有的智慧，去把这个烦恼真实的灭掉。哎，如果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真实的恐怖。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因为受到了这个实质的影响嘛，我们修道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就说从方方面面入手。修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花很大的力气，但收效甚微。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大乘的这个加持啊，就了知了这个烦恼本身它是一个幻化的，烦恼本身是幻化，没有自信可言。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内心当中就不会对它有很大的恐怖。虽然还没有真实的断掉烦恼，但是呢，因为我通过学习已经升起了烦恼幻化的这个正见，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的恐惧就少了一大半。然后呢，再去产生一种了知它如梦如幻的智慧，真实升起了。那么，当我们产生真实智慧的当下，这个虚幻的烦恼就消失了。所以，到底怎么样消失的？消失之后去哪儿了？哎，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它本性本体不存在的，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住。灭了之后呢，也不是趋向于哪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就只要产生了这种大乘的智慧之后，啊，就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就断除烦恼，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学习这样一种教研，把这样一种大乘直指物质本身的这样一种教研学习的非常的透彻，只有这样呢，才可以通过大乘的智慧去观察人生，啊，去观察这样一种我们所执着的事物，哎，怎么样通过大乘的智慧？从这些妄执当中解脱出来。说大乘的智慧，它真正是为什么叫大乘呢？它就因为就是说具足这样一种殊胜的善巧方便，它的修行大，它的所缘大，它的就是说精进大，方便大等等，有七大嘛，称之为大乘的。啊，这方面我们就是应该去深入了解大乘的智慧。大乘的这个发心菩提心也是非常广大的，然后大乘的这样一种直指一切万法本性的这样一种智慧，也是非常很大，也是很殊胜的。所以这样一种大智慧、大悲心，如果在修行的相应当中产生，这个人就会契合于大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修习大乘的教研的追随者。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进入大乘的要素，第一个大悲菩提心必须要认真修。第二个呢，看破，直接看破万法本体的这个大智慧，就是说般若的智慧一定要升起。有了这些要素，我们就可以说是修大乘的人。下面讲第三呢，科判就是摄意啊，就是把这个不放逸的这样一种内容呢做一个归摄。前面都讲了不放逸的很多含义，那么下面归摄起来的时候就讲，是以当尽力圆满诸学处，若不遵依主，病患何能愈？那么思维的前面所讲到的不放逸的内容之后，当尽力圆满诸学处，就应该尽力的去圆满诸行论或者经论当中所讲到的菩萨学处。就好像一个病人了知了药方之后呢，应该尽力去服药，遵照医嘱去服药，他才可以 痊愈。那么如果说不遵医嘱的话，病患何能愈呢？啊，这病患就没办法就痊愈。所以说我们就说学习了前面的内容，思维了前面的内容，它是为什么而服务的，它是为了让我们去尽力实践菩萨行，尽力圆满学处而服务的。所以说我们学习完之后呢，就应该尽量的奉行这个菩萨学处，尽量去圆满菩萨学处，这个才有意义，学法才有意义。然后如果就是说我们只是满足于这个宋词看了，宋词呢听了，大概意思了之了，也了之起码的其中一些修行的道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只是满足于这个层次，没有认认真真去实践的话，那的确学这个论点的意义还不大。这学论点的意义它并不是就这么一点点的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小说啊，看小说把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情节看清楚了也就算了，它没有额外的衍生的意义，没有更深的意义。但是呢这个佛典它是意义很深，就在于我们看了之后呢还不行，还要去实践。我们就是说学了之后呢就是为了实践而服务的，实践才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所以说我们就学完之后必须要尽力的去圆满学处。最后呢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一个病人他因为病得很重去看医生了，那么就是医生给他找出了病根所在，然后呢也给他开了药，也抓了药给他。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在之后的这样一种过程中认认真真的照医嘱服药，该避免的避免，该做的做，那么这个时候呢的病患就可以逐渐痊愈。那么如果说不遵医嘱，你按自己的想法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病患就没有一个痊愈的希望。因此呢我们就说修行佛理呢就和去这个医生处看病这样是一样的。那么就比如说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或者祖师在论点当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修行，首先怎么样闻思，闻思完之后呢怎么样去修行，该念咒啊，该念经啊，或者该打坐啊，该做这些事情，怎么样去修行，这些都是就是说犹如医生一样一种上师上师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听到这些之后呢就要去实践，就要去做，做了之后呢逐渐注意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烦恼，内心当中的种种的这些这些我执过患呢，它慢慢慢慢的就会消尽，那么我们就会逐渐逐渐的就说是获得这个殊胜的果位。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今天菩萨在入行论的很多品当中都教导我们说这些道理都已经讲清楚了，道理讲清楚之后呢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就看我们自己。佛陀的大悲心的体现就是说只是给你们宣讲解脱的法，应该知道呢解脱是依赖自己的，给你讲了法之后呢你去修行你就解脱，不修行就不解脱。说入行论呢在的处处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道理给你讲了，如果你觉得真是应该修行的话就应该去好好修行，那么你觉得不应该修行呢，虽然对寂天菩萨对入行论没什么伤害，但是呢对自己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伤害。因为就好像就是说你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你的药方把药开给你，你根本不当回事，根本不去服用，那你的病只能越来越重。所以说这样一种殊胜的对治法，如果我们学了之后呢不当回事情，仍然我行我素的按照这个世间的思想，按照轮回众生的这种惯有思想去面对轮回的事情，那么像在那会我们在轮回当中的这个病就会越来越深，毫无痊愈的希望。所以像在那就说这个摄意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努力的去修持这个以上呢就是说谨慎取舍的不放逸不放逸品的已经学习完了。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
苏伦的一等就是八年同年里不沾染把血浆切割那去我弄这杯这杯做你做我做我修长夜做人我记真不够养那自己但把长养上都记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月那就是公司说等我生气气气的老我做刚给这片特级捏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个马都热让东西跌坏了么家原本那不生小钱眼睛却把学我这不总结了接着我更多用这钱不得将我的话我结缘去世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钱出他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钱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得不这得提前养得紧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灯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理解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更严来门把德国拿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调戏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跟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